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很开心又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领受祝福的时候了。你好朋友，杰先向您问安。今天从圣经看宣教第十课，林老师要谈门徒的宣讲。当圣灵浇灌的时候，门徒会有怎么样的转变？会扬声赞美，能够越来越敏锐地体察到那些令圣灵忧伤的罪，并且会渴慕追求公义，更觉悟到神对一切不前不义的审判。当圣灵浇灌的时候，能够活出荣耀耶稣基督的生命，更渴慕和喜欢祷告，也更爱慕并且明白神话语。你已经有了以上所说到的经历吗？如果有，那么真是可喜可贺。如果还没有的话，那今天林老师所讲的将会是你喜欢知道的。来，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十课。这一课的题目是门徒的宣讲。我们前面看见，当神的工作降临以后，门徒们在这中间经历了神给他们的一个改变。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二章的14节一直看到第36节。使徒行传第二章14节到第36节，这一段圣经是提到当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向众人讲到神的工作的时候，那么这是让许多听到他的讲道有许多改变的一篇信息。我们都知道说，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门徒们他们的工作其实是很简单的，他们只要跟随耶稣就好了，耶稣要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就跟着做什么事，对他们来讲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大的责任。可是呢，在耶稣离开了以后，门徒们却开始要承担起传福音的这个角色。那么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说，这些门徒在此时他们就要成为所谓福音的出口。这个福音的出口就是说，他们要被神在地上大大的使用。那 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过去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但是这个容易不容易？我想肯定是不容易的。对某些事情你有经验，你就不害怕。但是今天在这里的情形完全的不同。所以门徒们被神的圣灵所充满了以后，他们要站在众人的面前。当他们有勇气站在众人的面前来开始宣讲神的道的时候，他们是一群被兴起的工人。所以从第14节我们看，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彼得在这里代表门徒们说话。今天的第一个大点，彼得成为使徒们的代表。那为什么是彼得在这边讲话呢？我们都知道说，彼得是耶稣所看重的门徒之一。在许多的事情的里面，彼得都真正实际参与在这其中。而我们也知道，当耶稣预言他要被抓、被捕、被杀害的时候，他有跟彼得讲说，彼得，在基提以先你有三次不认我。那么多的门徒，耶稣为什么单单只对彼得说？耶稣对彼得说，是因为耶稣看重彼得他的恩赐，他能被神用。所以在这里，彼得成为12个门徒的代表。第一个小点，12个使徒们同心一致的传讲。12个人就代表有12张嘴，也代表了12个不同的想法。那这12个人能够同心一致的来传讲，就表示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带给他们是一个合一的灵，让他们看见他们完完整整在神面前。虽然有12个人，但是好像那个话说起来好像就只有一个人。你可以看到圣灵降临带给门徒们一种合一的灵。我们都知道门徒们在彼此相处上并不是那么样绝对的融洽，但是此时此地他们却愿意同心同意一起来面对这些想听福音的人。第二个小点，12个人站立是由彼得来传讲。彼得所扮演的角色很明显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有属灵领袖的特质。因为我们知道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讲道，但是彼得他能够在圣灵的感动的里面能够一起来讲，那就表示彼得这个人他有他自己的潜在的特质，而神也知道他的潜在的特质，所以神才会用他来作为出口。出口非常的重要，因为当神要用的出口是完整的时候，神的话语出来也就是完整的。那我们都知道在教会里面能够讲道的人其实很多，但是我们不可能每次都叫几个人讲道，所以只有一个人讲道。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面对着那么多的人，而且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那么彼得在这里要来传讲神的话。第三个小点，这些原来是非常胆怯的人，但是如今呢，他们却能够刚强壮胆来见证神。之前的门徒跟现在的门徒判若二人，这时候的门徒是大有能力，但是之前的门徒是畏缩，是恐惧， 是不敢站出来，现在他们能够这样子站出来，表示这些门徒在此时此地已经是脱胎换骨，他们已经完完整整的被神所改变。这些人经过了装备，经过神的训练，也经过圣灵的充满跟动工，让他们今天成为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敢站在众人面前的这些使徒，他们都已经是新造的人，能够让自己整个脱胎换骨，也是因为圣灵的内住，圣灵同在所带来的改变。感谢赞美主，胆怯的人神同样可以用，那些不认为自己有多好的人神也同样可以用。这些使徒们当他们在这里来的时候，他们一起站在众人面前，此时的他们已经不怕犹太人官长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已经愿意站起来为真理打那美好的胜仗，这是何等大的改变。我们也从这里看见神改变的能力临到这些使徒的身上。第四个小点，门徒所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是他们却能够高声传讲神。对许多听见他们讲到的这些犹太人来讲，他们可能并不是很清楚知道之前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可是当他们在被圣灵充满，用他们的乡谈在说在传讲的时候，有人以为说他们是喝醉酒的，可是彼得说不是的，因为这个时候是白天，是早上。所以彼得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的我们是清醒的，我们要向你们所传讲的是神真正给我们的话语，是要让他们能够借着这 难得一次的五旬节，能够在耶路撒冷听到神的道。那也的确的，这些来自各地的犹太人，他们不是能够常常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来，但是神却透过这一次五旬节，让他们在这里面能够听到神向他们所传讲的道。所以面对的这些人，门徒们能够非常大胆，非常有勇气的来述说神的作为，这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们都希望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许多人可以很快听到福音，但是什么样的机会是我们掌握得到？知道说在有的地方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去传扬福音，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人在渴慕，有人在寻求，有人在等待。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这里一起来传讲神的话。第五个小点，彼得直接向在耶路撒冷和外地来的犹太人传福音。当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这里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心里会不会还是有一种惧怕？因为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特别是这些官长，特别是祭司阶级的，他们并不会同意让跟随耶稣的人在那里放肆的在那边传讲神的道。只要有一个人站起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对付，我也相信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去消灭。可是这个时候的彼得却不怕这一些，他凭借的是什么？彼得他很清楚的知道，当神的灵运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被圣灵充满而已，他们也是整个人从里到外被神彻彻底底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让这些使徒们能够走一条新路，就是信靠神，顺服神的旨意。再难打的仗，他们都仍然愿意这样子走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第六个小点，彼得证明他们都不是醉酒而胡言乱语。别人会很稀奇，知道说这些人怎么可能会说起他们的乡谈，就是他们的家乡话。这些犹太人生长在海外，他们虽然还是学习犹太的文化，讲犹太人的语言，但是异邦说的话他们仍然会去讲。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话语不是一般的人所会的，何况这里有十几个不同的地方的犹太人来，每个地方讲的都不一样。这些人认为说他们不过是醉酒，但是彼得在这里要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他们都不是醉酒。在五旬节的时候，每个人在神面前都要预备好自己，不能够醉酒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们都是清醒的人。然后门徒们在传讲的当中，他的第二个大点，他是以旧约来印证耶稣的侍奉。旧约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旧约也是犹太人所接受的。彼得就直接用旧约来向这些犹太人来传讲神的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十六节，他说这正是先知耶尔所说的。十七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得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看到在这里面他印证耶尔书所预言的弥赛亚的时代所要看到的景象。这一段圣经也记载在耶尔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到第三十二节。当弥赛亚的工作要来的时候，天上更大的祝福要临到神的儿女，圣灵要赐给凡有血气的，不分男女也不分贵贱，这福气也要临到所有在全地敬拜的人。耶尔书在这边所提到的，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血气表示是活人。他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那么儿女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年轻的，当年轻人说预言的时候，年长的人会相信吗？然后他说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而老年人要做异梦。那这都代表了当神的灵在工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看到，都要经历神许多不同的事情，说预言，见到异象，做异梦。那为什么神要让这些人得这些呢？这些事情来向人做启示。启示的是什么？启示的是在弥赛亚来的时代里面所要经历到的。那这里面也就是让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当他们在这里看到这些使徒们在讲这些时候，让他们真正去体会到耶尔书第二章那里面记载的事情是应验的，是应验的。那要让他们能够很清楚的去明白到，哦，他们所要看到的是 他们所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事情。一些不常经历的事情，我们会觉得它是奇事。如果每天都经历的事情，那是家常事。但是那些不同的事情，是让人在整个的信仰的里面看见神有应许的。那么这个应许就是让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必须要相信神的功在这里面今天是要应验在他们的身上。既然耶尔书这里面已经有提到了这些，那就是表示说，对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来讲，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就是可以被接受，因为圣经里面旧约里面都已经有提到了，这已经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彼得之所以要这样子跟他们说，是要让这些人能够相信彼得他们所讲的道，他们所谈的事情在旧约里面已经有记载。那因为犹太人一般来讲，他们非常非常相信旧约，他们完全接受旧约，所以当这里面告诉他们这些的时候，是让他们看见说旧约里面的事情是应验的，神所答应的，神所承诺的，他已经成全了。犹太人当时还在期待一个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是带着天上的军兵将士，而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并不是带着武力，而是带着和平。一般的人当他在某个外族人在统治他们的时候，他们期望能够推翻这个当时的罗马政府，那么所以他们对他就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彼得是要提醒他们说，今天你们所听到的是在耶尔书那里面已经有的记载了，所以让他们能够了解这些发生的事情是不稀奇的。然后到了第22节，他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言不能被死击尽。这里面他讲到耶稣的复活，要让这些犹太人能够去明白复活的事是曾经有的事。可是呢，对一般的犹太人来讲呢，他们可能不太容易去接受，所以他在这里面用到的这段圣经是记载在诗篇16篇第8节到第11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门徒们用这段话来告诉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让他们看见神的应许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就表示说，在耶稣还没有经历这些之前，大卫就已经把这个事情已经记录下来了。那么既然神已经做这个工作，那我们就看见神事实上是预备了更美更好的一个事。对许多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对旧约的接受，他们可以很容易能够去明白，再加上因为他们常需要去背诵，所以他们就很清楚能够知道旧约里面所记载的事情，那么就是让他们能够思想到神在他们的身上已经应许过什么。所以我们看见了，神既然已经应许，神既然已经动工，那感谢赞美主。 同样的，在彼得所说的这段的里面，第三个小点，他的预言说耶稣必要得到荣耀，耶稣必要得到荣耀。那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诗篇的110篇，诗篇的110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啊，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我们看见，当神在这里面让门徒们能够在这边传讲的时候，那他是要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荣耀必要去成就，必须要成就。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卫在写这些的时候，大卫以后也死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9节那里面他记载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切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了，为基督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彼得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彼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是提到他前面所讲到的，以色列人他们最服的大卫，但是呢，大卫他死了，他也被埋葬了，而神也曾经向他启示要在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么所以他才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并不见朽坏。那我们从这里面去看到，神既然是已经应许了，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也要从死里复活，这些的应许都代表了神以前所提到的事情，今天是明明白白的实现。什么叫做明明白白的实现？那就是说，过去我们在旧约里面读到的事情，今天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了它的印证。那也就是说，神之前所给予的记录，今天你去对照它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已经成就了。它既然神成就了他自己的事情，就显明了神在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犹太人，你们所怀疑的，你们所不信的，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其实就是在像在旧约大卫里面所写的一样，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耶稣他的确他下到阴间去，可是呢，他的灵魂并不留在阴间，而且更奇妙的事情是什么？是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今天我们找不到耶稣的尸体，因为他已经全人的复活。这就让我们看见了说，主耶稣是古今中外以来唯一的一个能够从死里复活，真正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死了，他被埋葬了，他也下到了阴间， 他却从死亡的里面复活过来。所以他并不是只是昏迷过去，或者说是身体被偷走，没有。耶稣按着这里面所记载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所以主耶稣既然已经复活，那就表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看到是神的儿子，表示说他成就了他的事。神的作为很清楚地显明在耶稣的身上。彼得既然指出圣经有关耶稣的一生、受死和复活，那就让我们不得不看见，当彼得们在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是有凭有据的啊，有凭有据的。那么所以既然是神有凭有据的，那就表示神承诺的事已经成就了。请各位再看到诗篇的132篇啊，第11节这一面是记载是如此：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神应许，神应许大卫的后代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是神成就的这件事情。在大卫的时代，神已经给他了这段话。那么对大卫来讲，他的后代指的是什么？当然从这里来说，这个指的后代是讲到他的这个耶稣，耶稣的根必要发出来。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彼得们在用这些来印证他们所要传讲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要在众人面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这些犹太人，那个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个与罪人一同被钉的，他并没有罪，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当彼得这样子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这些犹太人，或是犹太人的官长，或者犹太的法利赛人，或者是这些祭司们，当他们听到这段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冤枉了一个人，我们大部分来讲我们都不会承认了，我们都认为说我们的执法是最公正的，我们的证据是最充足的，我们不会去冤枉任何人，我们不会去判一个无罪的人是死刑。所以当彼得们在讲这些的时候，他必须要面对着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犹太人这些官长、这些祭司们，他们会不会反弹？他们会不会不接受？他们会不会把他们定罪？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彼得跟使徒们他们这时候已经是不顾一切了，因为在神圣灵的充满的底下，他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他们必须要面对什么，他们必须要付出什么的代价，他们必须要看到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对这些使徒们来说，后面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任何的攻击、任何的破坏、任何的捆绑都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所要传讲的是那真正来自天上最美最好的信息。所以最后一点，彼得证明耶稣是基督啊，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36节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切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对于 门徒们要把这最后的这段话说出来，以色列全家当切实地知道，就是说你们这个时候你们要看清楚真相，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看到没有？他们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对犹太人来讲，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对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来说，这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是他们所看到的啊。虽然在罗马统治之下，很多的时候都会有人被钉死刑，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耶稣，神已经立他做主了，为基督了。基督代表的是救赎主，基督代表的是上帝的儿子。当彼得要让这些人了解这些的时候，他的能力是从神而来，他所要面对的这些的挑战，是他没有时间，他也没有任何一个时候能够去思想的，因为他只愿意看见说神的作为显明在他的身上。那么他既然要证明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那当然他必须要期待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犹太人会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犹太人会用什么的事情来反映这件事情，犹太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反击。彼得没有想到那么多，使徒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他们只想到了一个事情，这个时候十二个人心中只想到一个事情，这个时候要来替耶稣洗刷他的罪名，就是让这些犹太人能够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个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冤枉，是无罪的，是那个义的代替那不义的，让犹太人能够很清楚的看见他们必须要认识这位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们把一个完整的让犹太人能够去思想的，让他们去面对的，他们之前所做的事情，此时他们必须要知道真相是什么。那么今天这堂课就到这里，我们去低头祷告。感谢天父，你的恩典够用，你赐给使徒们够用的力量，也愿你帮助我们有使徒们天上的力量，能够同样的在地上见证你的名，愿你把你的福音传遍。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在你面祈求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